因为教师家是诸世间人当中的最上首，因为他是33天的天王，对不对？最有福报的，也有相当的智慧。所以如果教师家都应当要如是受持般若波罗蜜，请问我们今天娑婆世界的我们应不当要学他一样的受持？一样。所以他当然是压大大辈，对不对？啊，教师家里都按着走啊，何况怎么样？何况小辈我们嘛，对不对？啊，这都是较量功德哈。如果世间当中最尊贵如教师家的天王都应当这样受持，何况我们呢？要当作如是观。那么这边的受持就包括什么呢？把这边第二行哈，370页第二行这边的般若波罗蜜旁边呢，就写文字经卷，就是自论里面的话。受持当然是受持这个东西了，所以告诉你，你不要在这边寻思妄想，就应当要经常把经啊、把论啊打开来学习，不要认为经论都是法师的事情，对不对？都是老师的功课，搞得老师比你们还认真。这像话吗？老师花一个钟头，你就要花3个钟头，比他还多才对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这样子受持，这才叫真正受持的功德啊。这样子怎么受持？我先补充一下，辩证辩论有10种法型，你把它抄在天的部位啊。有机会你们去查哈、哦、十法型的教导。那这边呢，般若经就简则5法型。那么辩证辩论的十法型，各位请在天的部位写这10个。第一个书写，啊，书写我是很赞叹的哦，倒不是叫你去抄经而已，啊，抄经，依我现在的现代版的解释，书写就是经常怎么样去整理文字，啊，就像我们现在做笔记，就会很强调笔记要重新的整理，反复的批读。这些都是书写的功德。供养的就是思维，你到底有没有愧对三宝，你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学，这样子做，你做这样子的如的思维就叫做供养。你这样用功了以后，你就思维一下，释迦牟尼佛，我没有愧对你的教导，我这样子学，我应当要克己取这，有这样的学行，这样的学就要这样的行，你做这样的思维就叫做供养，不是很难的。是他就是转思于他啊，转思于他，你自己用不到的，你自己用不到的，不是把自己用到很烂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布施这个第三国家，那天我还听到有人在募这些要去捐献第三国家的东西，有人就捐献那个用到只剩下这么短的笔。你把这样的笔拿去给人家小朋友，人家小朋友还不要，对不对？要施他就要施他什么好的，你有2本就要把好的布施出去啊，这些比较自己用过的就留给自己，并经常的批读啊。然后呢，这是第三个，听就是经常请问，经常知受，常听学而不退转，不中断啊。听有这样的功德，听重在恒常修的功德，不间断的功德，不退转不疲厌的功德，就是听的法型。批读就是批，就是好像把书啊抱在身上啊，这个带在身上啊。像郑世贤郑老师跟我就经常有这个习惯，今天如果受持这个法本，不管到哪里，我的布袋都不离身，有事没事拿出来就读。如果你觉得法本太重，那也无所谓，抄下来嘛，对不对？笔记几张纸嘛，不是很重嘛，随身携带，经常拿起来意念嘛，啊，这个叫做批读，啊，批读。然后呢，受持就是铭记不忘，这叫受持，啊，受持是铭记不忘。然后呢，正开眼就是为人说，为人说怎么说？用3业说法。你舌根善巧，你就会用学默学一样啊，为别人呢多做一点这个譬喻啊、譬喻说啊、种种法说啊，这样子开眼于他人明白，帮助别人呢突破文字的障碍。那么如果你也可以真正用深业啊，用深业，如果你深业也做不到，你就常观想， 哪一天我成就了开发我事无碍变的智慧，我应当转大法轮为众生说诸法教，对不对？这叫做一观想，这就是三业说法。所以人人可以当法师，人人可以当法师，不是只有他方国土来的大德才能可以当法师啊。如果都只有再来人可以当法师，那我们干什么事？对不对？我们也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净土的一员啊。所以在这个法师品，在这个同地涌出品当中，你看娑婆世界就有六万法众生诸功德，每一个人都发心怎么样，要护持正法，要常说法华经。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不当发这个心吗？不是说做不到的，做得到的，就是依什么善巧方便而已。然后再来奉诵，奉诵就是背诵，背诵啊，背诵即思，思就是思维，就是正思维。正思维是什么叫正思维？要用你的法教变成让烦恼不生的智慧，这个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就是要以一切的智慧断诸烦恼，生一切涅槃的功德，这个叫做正思维。正思维不是只是在那边胡思乱想而已，你思维法义，为什么碰到事项来的时候你就要把道理拿出来用，改变你对这个境界过去思考的习惯，转念成功，烦恼就不发生，你就可以怎么样，正少分的涅槃，这个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就经常要志向涅槃，要安住涅槃，要不生烦恼，你要让智慧变得有用，这个叫做正思维。所以常常叫我们思维法义，不是叫你们在那胡思乱想打妄想，不是叫你们打坐打妄想，是碰到境界来的时候，这些智慧这些法教要能够派得上用场，要能够转念圆满，这些都是有道理有方法的，这叫思。而修就是修三摩地，因为散心思维是不够的啊，境界我们逃不过，对不对？简单的还可以，可是大逼脑境界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得力呀、啊，不得力。所以要修三摩地，在三昧心当中产生陀罗尼的智慧，这个叫做修。修就是修三摩地，三摩地里面有止有观，有止有观叫做得方便力。我们经中一直在看到什么叫做得方便力，得方便力就是入三摩地，就是止观双运转道，你能够止得住过去错误思维的习惯，不生贪嗔痴，不被烦恼逼恼系缚，而能够升起正念正知正智，这个叫做修三摩地，这个叫做得方便力。你有这样子的方便力，才不会高慢，你才会得一切的善巧智，为众生说诸法教，这个叫做十种法行。而这边呢，抉择其中的五种，其中的五种。好，由这样的对看听是一个，对不对？受持是一个，啊，读是一个，诵是一个，哦，还有一个为他人说一个，正意念，正意念就是这边的思，请旁边写一下思。所以这边有六个，那这边呢，这个受持也是一个，所以我们标一下哈，听一个，受持一个，清净不晓得判哪里哈，读一个，诵一个，为他说一个，正意念旁边就写思一个，对不对？这是六个。那我如果要判的话呢，清净，清净我就会判修，如果要抉择的话啊，抉择的话修，或者也包括其他没有包括在内的另外六四个也可以，那个叫做清净。所以这边也等于在遍知一切的法行。你今天要受持无上这个菩提，你就要经常用各种的方法，这些都是因缘。你要善积极这些跟涅槃相顺的因缘，能够要慢慢的由文字不尔而契入什么？契入离言法性。所以旁边就写了， 啊，旁边就开始写三功德或者是无果的前三个。第一个，不离萨婆热，不离萨婆热心，心的旁边写愿，萨婆的旁边呢写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无上菩提，就是成佛，就是菩提，就是不离菩提心，不离成佛的愿。你要有心，你要有愿，你要常常去思维，你要当成佛啊！不要愧对三宝，不要愧对众生，不只是对不起三宝，你还对不起跟你有因缘的众生。所以常作如是利乐有情上供下化的心，这个叫做萨婆若心。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成就一切种子，但是要不离萨婆若心，不离成佛的本愿。依照净宗学人，就是信愿不思，信增上，愿增上。你有多少清净的信心，你就发如是的本愿，常常这样的作意思维，功行一定可以成就的啊！功行一定可以成就的，这个就谓之不离萨婆若心啊。心就是愿，也是信。你有如是信，就有如是愿，功行一定成就啊，一定成就。诸天子，是人魔若魔天啊。墨学有一个自己的解释，那个若就做罗啊，就是摩西手罗天啊，就欲界顶天，那是最凶狠的，他化自在天的天王，乃至于天子诸天，不能得其变。那个变就是可乘之机，不会给这些魔王魔子呢有可乘之机。为什么？你怎么修能够让这些魔王魔子魔孙呢不能够得其可乘之机呢？因为你常观察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但是呢你修空三昧，修无相三昧，修无作三昧，你也不能够执着空无相无作有自性可得。你要观色破色观空，但是不着空，破一切的有相，但是也不着无相，不作希求，但也不是说不生一切的善法之心。一定要不堕两边，才能够不让一切的魔落魔天有可乘之机。这是第一种观察方法。你要用智慧破烦恼，但是也不要着在智慧空性这一边。以色空为例，你用空来破色，但是不着于空，对不对？你无相破有相，但是不着于无相。你不做是不做三有的希求，但是也不做不停留于不受后有堕无为坑的这样想。这叫做离两边，离两边就是即两边，不取不舍。你能够有这样子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就不会让一切的魔王魔天魔子能够有可乘之机。这是第一种观法。第二种观法，观我是五蕴假合，无我无我所无自性，无生亦无灭。魔王魔子魔孙也是假名有，也是无自性，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就是无自性。那么无相的魔怎么可以摧坏无相的我呢？空性所显的魔怎么能够毁坏空性的普特伽罗的我的友情呢？对不对？所以在自论里面就说句话，什么话呢？水能够灭火，如果水火是不一相，是二相，二相就有生灭。但是如果是一相，水啊，火怎么能够灭火？水可以灭火，可是火不灭火。如果魔无自性，人也无自性，人怎么会受魔的触恼？对不对？无自性的魔怎么可以触恼无自性的我呢？两者能所都是无自性，都是一相，一相就没有能所的逼恼受用的境界。这是第二种观察啊，这是更高明的，能够证到一相啊，能够证到一相。但用次第入我们比较容易， 以空来破色，但是不着空，对不对？以无相破有相，但是不着无相，不作三有的希求心，但是也不落无为坑。这个叫做次第观。次第观以后呢，一心观就告诉我们能所亦如，一切法显现无自性，不取不舍，于中就可以善安住，善安住，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好，这样子来，这样子来思维。所以他就说了，世人，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功德，所以请在天的部位标第一，这是无果的第一个，也是三功德的第一个。好，何以故呢？为什么摩罗摩天不能有可乘之机呢？不能得其便呢？他是故啊，何以故呢？是善男子、善女人，地了之色空。地了之的地前面写审地，审就是仔细，审就是仔细。无间因众失则修习，这个位置审地了之。那么怎么样知道呢？色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对不对？所以呢，一切的五蕴，色只是总标了，底下就包括了受想行识这五蕴，怎么样？不可执取，所以是无所住。既然无所住，就无所受，所以旁边呢就写无所住无所受。你如果这样子地了之，即色即空，你这样子来学习空，就不得空变，就不得空变。所以有些时候呢，魔王就会化作让你好像对于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老实讲，这些魔不在外，都是你自心所变。你只要好要哪一道，那一道就会变成一种坚固的智慧，让你生心，让你驻着于那个智慧当头，你看一切东西都是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这是最高的，其他东西都是不如的，你就会被这种东西啊乘其变，对不对？你眼中就没有别人，你眼中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能够集两边离两边，你能够让一切法不得其变，要这样的思维，要这样的思维。好，这里呢就是告诉你，无所住就无所受，你不要执取，你就不会受逼恼，对不对？不受染法的逼恼，你也不要被善法逼恼。如果你每天都在专注法义，你就会慢待什么？慢待世间法，世间的因缘就会破坏，破坏了以后，他还是回来逼恼你，你还是要解决他，对不对？世间法你不去做，你不理他，他也不理你，不理你，他继续变坏，变坏到一个地步，你不去解决，你也不行嘛。所以告诉你，你不能只是修专注啊。修专注你就在这个法上在那边寻思妄想，不理世间，那世间就来理你，你还是被他乘其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要过这种中道的生活啊。所以这样让空不能得其变。什么叫做无相不能得无相变呢？无相位置不取相，无相上面就是不取相，不取相就变成空空拱拱这样，对不对？你如果保持这样子，你也变成被什么？被无相骗了，被无相乘其变，对不对？无相告诉你不要执取相，不要执取相是告诉你无有定相可得，于是你要有更大的创发的智力，对不对？得到创发的自在性。于中不执取，创造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一种智慧，是一种功德力，你好好的运用这种功德，不要住在无相三昧当中，变成没有智慧分别，对不对？那是笨蛋的白痴相，那不叫做真正的智慧，不叫般若波罗蜜。好，无作，无作就是不动心，不动什么心？不动贪嗔痴的心，不动贪嗔痴的心，不造贪嗔痴的随相的业，你就不下三恶道，不下三恶道，你就经常天人恶道往返，这就是两种善趣。虽然你不做贪嗔痴，造三恶业，不下三恶道，常常人天善道往返，这谓之无作三昧。可是无作三昧也不能生出不做希求的心。你要常意念三宝，你要常常意念三知识，你要经常意念三宝，这个心是要做的呀。如果这种心不做行的话，你心就落空嘛。 我告诉你要观一切法无自性，告诉你要无定向可得，告诉你要不做贪嗔痴的妄想动心，但是不告诉你一切变成怎么样，不起心。你起的心只要意念三宝，这一切善法加行都应当要做，不是告诉你一切法都不做，要做但是不能执取。好，不做的是贪嗔痴，不造的是贪嗔痴的随顺业。你能够这样子不做无做，你就可以不受三恶道的逼恼，对不对？你就可以常清净三智士，常依止道场，常意念三宝，常思维增上三学，次第增上，这个叫做地了知三三昧，就不受三三昧偏执智慧的可乘之机，对不对？让你堕在一边。同样的道理，受想行识也常常要依着三三昧或三解脱门，你要观察这三解脱门，破了一切的色受想行识的执取以后呢，你也要观察它当体这三解脱门也是无有自性可执取的，所以还是要回到不取不舍的般若功德，以无所得故，用般若的威德力让它怎么样除浅殆尽，这个叫做如实了知。所以地就是如实，佛的智慧就是如实智，而不是无生智。无生智是二乘的智慧，而佛的智慧就要增上一步，要如实智。阿含经也是这样教的啊，阿含经也这样教的。所以呢，所以地了智，受想行识空，空不能得其变，乃至无作不能得其变，不能得无作变，乃至地了智，一切种智空，空不能得空变，乃至无作不能得无作变。何以故？答案在后面。为什么？因为是诸法性啊，是诸法的自性不可得。因为为什么不可得？旁边解，一切法的自性只是什么？名言自性故，是假名故，是施设故，是观待有故，不可得，对不对？好，那么无事可得变，就没有任何因缘可以让你于中会执取任何一法的自性。那么既然没有因缘可以有自性可得，那么请问谁触恼你？谁是作者？谁是受触恼的人呢？所以前面诸法自性不可得，无事可得，便是讲无有触恼的作者，就是没有诸魔了，魔都无自性了。那无受恼者就是卜特伽罗，有情相也无自性。所以由此观察，一相故不得其变。请在这句话的天的部位写这几个字，这是自论的话。你要观察一切法一相故，所以没有触恼的能作者，也没有受触恼的卜特伽罗有情众，有诸苦的法相，但是没有受诸苦恼的卜特伽罗。因为相执因缘，于中无自性可得，要常作如是观啊，常作如是观，这是第一种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这边虽然是在赞叹功德，他也是在复习般若波罗蜜的法要，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正确的称赞般若的功德，就等于在复习般若观修的法要。所以信解般若跟前面的假名观跟无着观其实是无二无别的，虽说是为下根人说般若，但是跟上根中根无二无别。哎，这就是奥秘，这就是奥秘。所以我们经常要念佛念法念僧，念的什么？念这一切般若的无相功德，对不对？无相也不着无相，无作也不着无作，空也不着空，你就于中观察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那一切法就不得其变，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善观缘起，就可以于中证了无作者，无受者。这就是真实正观般若。好，到这边画个斜线，到这里为止是第一个果，也是第一个功德。好，第二个功德。好，这边是。那个各位，这个法相常识哈，自论当中讲，这边讲的魔是指什么魔呢？请在天的部位呢讲有四种魔，各位应当很熟悉哈。 那四种魔指的是什么魔呢？第一个，烦恼魔。烦恼魔其实就是极地。第二个魔是五重魔，就是易守果报，其实就是苦地。如果你不断极地，你就有烦恼魔；如果你不知苦地，就是有五重魔。啊，这两种魔明显可知。如果你还有我人众生受者相，你还有受者相，你就不离什么？第三个死魔。也就是说，你不证了这个假名卜特伽罗的有情相，只是因缘生因缘灭，中间无有我。如果你不了这个涅槃的实相，你就会有一起生灭的假象，只取于中，你就不离死魔的逼迫。好，第四个自在天子魔。自在天子魔就是以有他来触恼于我。如果你一切法假设有自他，自在天子就是说我这个生命是天所赋予的，是大自在天所创造的，所以你就皈依大自在天，乃至于你的生命大自在天可以把你拿去，你有做这样的想，这就是外道。你常做心外的这一种非因即因非果即果自他分别的妄想，这个叫做自在天子魔。所以你会于中就分别有业有障有福有不动种种的业因果报种种的相，你执着这个相是真实有的，你就会受自在天子魔的障碍。所以这四种魔老实讲都是不了实相所生的，不是真实有所谓的外在的魔。很多人说我有魔业我有魔障，魔在哪里生？三界都是心心所生，不在外。你要如是这样的观，才可以知道诸法自心不可得，只是因缘和合假有，无事可得其变。谁是受恼？谁能触恼？常住如是观，对不对？你就有修学般若波罗蜜的第一种功德，第一种教师家所称叹的果。这个果就是在生命境界当中真实的境界啊，这是境界。好，第二个果啊，第二个功德，复次教师家，善男子、善女人，人非人等啊，人顿点非人等。那人是什么？他现人相，可是他不是人，他不是人。像鬼神都会现人相，可是他不是人。那么这些现人相，但是其实不是人的这个种种众生呢，你也不受其扰，不受其扰。老实说一句话，诸天神鬼都是佛法的护法众。你心中如果没有正法，你就会感觉这些人非人等来触恼于你；你心中有正法，你就会观察这些人非人等来护你的法。所以人非人等是护法大众还是触恼你的障碍，但看你心中有没有正法。你心中有正法，人非人等就是护法，因为他在佛面前，他在地藏菩萨面前就做誓愿嘛。如果人观缘起，思维如来，思维三宝，乃至于诵念法华经，他都会到这个法会来做护法大众。这些有福报有智慧的，对不对？他都一直因为他的寿命很长嘛，对不对？他看这些卜特伽罗有情众生生死死，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不入正法，不安住正法，不好好修学，他就来这边示现。其实他来只是要提醒你要好好修学，咱煞惊着，对不对？然后乃至埋怨说：“嚯，他触恼于我，他来让我找麻烦。”其实不是，他是来护你正法，来提醒你要常提起正观。其实是这个样的本意。所以如果你常正观般若，你就会观察这些人非人等根本不会来触恼于你，他也不会得其可乘之机。所以你看相对的因缘事是什么？他说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一切众生中常善修慈悲喜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向法界四大六大种当中暂借来的， 这个东西啊，是你的客舍，你在这边只是暂住而已。如果人非人等，真的要来要你这一个小命，你就给他嘛，对不对？何况举手之劳，何况你今天能舍的内外财，所以你常对内外财悉皆能舍，常作如是观，而没有量，没有边际，这个叫做四无量心。善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四无量是梵天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他大福报人，所以人家只要来跟他求，他就会给。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天宗教，他都会求神求鬼，对不对？为什么？他福报好，所以他给你也没有关系。可是呢，有漏的福报就会有对价，就会有对价关系，只是我们不了实相而已。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善修四无量心，这一切内外财悉皆能舍，也没有可舍不可舍的对象分别，这个就是善修慈悲喜舍。如果你常做布施的心，你根本不会有说人非人等来跟你要福报，来跟你要这样的东西触扰于你的这样子分别相，对不对？像佛的本身故事，他就说了，说有个罗刹跟他讲说，我在过去佛听到有四句偈，四句偈，那么他就先跟他讲两句偈，他就跟他问，问那下半句是什么？那佛就说，我要吃你，你让我吃，我就告诉你。他说可以，你告诉我，我就从树上跳下来，对不对？摔死以后，我这个死掉的色身就让你吃了。他宁可舍身而取一计，这样子的功德就告诉你，就是善修慈悲喜舍，为一切的圣道内外财悉皆能舍，因为这些都是假象。我不是告诉你去跳楼哈，如果你得不到智慧，跳楼也没有用，对不对？跳楼只是反复那样子的一个自杀业啊，那个是受诸果报的。啊，所以真正是那样的义观想，你有这样的功德的观想，啊，内外财这些都是客舍，都是暂住之相，真正的是圣道的智慧。所以重点是以无所得故，所得者就是你今天暂住这一些六大种的假法，这些假法这些内外财都可舍，所以你要常观这些东西无自性可得，何有什么东西能舍不能舍？于是你善观四无量心，善修慈悲喜舍，就没有人非人等来跟你要这个不给那个这样子的触恼相。所以你会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障碍。所以经常很多人向妙老抱怨他有什么业障现前，佛就那个妙老就叫他诵般若经。其实诵般若经是相，真正的观念就是叫你要信解啊，要真正的信受奉行，常作如是观，不要老是以为人家找你麻烦，是只有自作障碍，没有别人找你麻烦，只有你不了实相，没有别人的触恼，哪有受恼的人嘛？常作如是观，就叫做思维般若，叫正思维般若。这样子的诵经功德才是真实的功德，这种功德才叫做信解般若。所以今天我们在受持一切的经教，用这样的心，像七月快到了，我们今天诵地藏经，很多人诵地藏经就会生恐怖心，吼公这部经是阴咩？哎呀，诵地藏经就会有鬼神在旁边围绕，他围绕是来跟你赞叹呐、啊，你看地藏经里面那个法会聚集的功德是如何殊胜，不输华严经呢？开玩笑，地藏经那个法会那种庄严、那种殊胜、那种丰富，那个不输华严经的，对不对？你心要生庄严的啊。有人说诵地藏经、诵地藏菩萨的法号要在半夜两点的钟的诵，你修完地藏法门那种困眠不搞你的细体啊，对不对？你正常的睡，你经常意念地藏菩萨的功德，真实不虚啊，真实不虚啊。你说家里也在采几尊是地藏菩萨，经上就有讲，如果你家里啊供奉供养一尊地藏菩萨，鬼王众就退避三舍，对不对？他会令诸鬼王不会来触恼这里有护念正法的人啊，这样子的功德啊。 这样的功德很殊胜的。你经常内外财悉皆可舍，你常作如是观，常善修慈悲喜舍的心，以无所得故，这些功德就会显现嘛。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会给你，不是，你做这样子的观想，你心就清凉，就得大自在，就得大自在啊。所以这边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受持经教啊，一切的经教都显现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好，这是第二种功德啊。第三种功德，复次教师家，善男子善女人终不横死。横死的意思就是无因无缘而死，意思就告诉你，你不要眼睛蒙了大拉拉走在街上，不是叫你故意去找车子撞，说如果你有护法你就不会撞我，你躺在空看。横死的意思就告诉你，如果你死缘到了，那就是你寿命将近，你会死就是有因有缘，你无因无缘你要死也死不掉。你要知道生死就是这样子，因缘生因缘灭，不是你预定和就会生，预定灭就会散，没有这些事情。一切的生死只是随顺因缘，你何必去惧怕生死呢？所以终不横死旁边请写这句话，不要去惧怕生死，生死交给三宝，一切心安住在乐断乐修的圣道功德上，何有死魔的逼恼相，哪会这样子思维，对不对？所以念佛人啊，永远那个净宗学人都是一副魔幻魔肉的样子，什么事情来就是阿弥陀佛，对不对？没什么不可以舍嘛，为什么死就交给阿弥陀佛了？有什么东西好挂意的？心就只有在圣道行当中常做正确的家行，这个叫做终不横死啊！终不横死，不要思维说阿弥我都没戏呀，阿弥我给弄家弄鳖去跳牢，阿弥我都没戏，你空看哈、啊。不是叫你这样子修哈，终不横死就是叫你正确观察死的因缘，你不会无因无缘而死。为什么？因为你常修等心的谈行谈波罗蜜，就是修三轮体空的无相不思，你不执着于相，不执着于这人当思不当思，不执着于我有没有能力可以思，也不执着什么物当思什么物不当思，对不对？能思即思，能思即思，不做委屈，不做委屈，其中心无委屈之相。你常做这样子的檀摩波罗蜜的修行，这个叫做于一切众生等心共己故，对不对？最后你能给的不过就是这条命嘛，对不对？因缘到了，你把这个命就给了，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呢？所以死是这一生最后一次的学习，所以连这个都是叫你观察般若波罗蜜，都是告诉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可执取，不可任以为真。连死亡都是最后一次佛陀的说法，你怎么不生欢喜嘛？那些挖临终的时候，有人就来念这段文，你就放下了。你不要听到这段文然后不生正解，说我不是在受持般若经，你不是承诺我终不横死，我今天为什么要死，你就会生出什么嗔恼心，这个就是不如实受持般若波罗蜜。所以啊，听法多么重要，有人重修行而不听经，你不如实正观，你受持经教有真实功德吗？啊，好，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善修行檀罗波罗蜜，于一切众生等心恭敬，因为如果死因缘到，那还是就是实践什么，实践无自性嘛，实践无所执取嘛，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好，请在这里，请在这里，以上这三种功德是说三种内因缘，而这三种功德也是三种果。这三种果是什么？摩罗摩天不得其变，第二种人非人等不得其变，第三种是终不横死。这是三种功德三种果，而这三种果有三种因缘。第一种因缘是观察一相，观察一切法无自性，无事可得其变。第二种内因缘是常修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 第三种是修檀罗波罗蜜，无相不思，于一切众生等心供养。这三种叫做三种内因缘，所以请标示。三种功德是摩若摩天不得其变，人非人等不得其变，终不横死，这是三种功德，三种果。这三种果有三种内因缘。哦，本来下礼拜写的，我就先讲了。三种内因缘就是底下那个何以故后面的理由，我不再重述了哈，那就是三种内因缘。而三种内因缘以外还有另外两种外因缘，所以被法云禅学院判作另外两种果的，其实是三种果前面三种功德的另外两种外因缘，懂吗？你内心如是内因缘这样子修观想，就是说你要观想一切法无自性无事啊，于中只是因缘所生，都是假名施设，于中无自性可得，你要这样观，这是第一种内因缘。第二种内因缘常观是无量心慈悲喜舍，第三种内因缘平等心修檀罗波罗蜜，这是自利功德。自利功德叫做内因缘，你有这三种内因缘，三种自利功德，常作如是观，你就可以得到这三种果。一样得到三种果，会感召另外两种因缘。哪两种因缘？哪两种因缘？第一个因缘是诸天守护，第二种因缘是在一切处不惊不畏，就是没有这个梦神啊，不会有一些怪东西来触扰你。你在一切处就不受触恼，你有这两种外因缘，而两种外因缘跟前面的三种内因缘是里外怎么样相应的。你自心当中常做前面三因缘这样的观想，外就会感召诸天守护，你在一切处也不生恐怖，对不对？你看一切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你都不会看到枯藤老树昏鸦。为什么？因为你内心常做前面三种内因缘的观想嘛。所以外二因缘跟内三因缘是内外相应的，而功德跟果其实只有三个，就是前面那三个：摩若摩天不得其变，人非人等不得其变，也终不横死。这是自论，墨学读来读去，我觉得这样子的判法可能会比较是原来的意思哈。但是你要做成三五果也 OK， 就是把后面的诸天守护跟一切处不生不畏，这也把它列为两种果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法术这样开下来。那自论我读来的报告跟各位这样讲哈，前面三种后面何以故是你自己做的般若波罗蜜的观想。你只要随顺般若正观，你就会升起这三种力量，感召三种功德，受三种般若波罗蜜的果，而外面就会相应诸天守护，一切处不生恐怖，两种外因缘。那你要说成两种果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接着都要看后面两种果，或者后面两种外因缘。那么在自论里面呢，它是这样建议的，里面底下就两段文告诉你要诸天守护，这是佛交代诸天王天子的啊。为什么？因为诸天呢福报太好，可是呢他因为福报太好，所以呢很忙，忙什么？忙享受福报，不常常受持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就告诫诸天说，你们呢虽然有心呢，但是呢福报太好会做障碍，你们应当要真实听闻受持清净读诵正一念般若波罗蜜。不但如是，如果你发现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受持清净读诵正一念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也应当守护。这段文就有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经文371页啊，371页下面，所以请看那个359页贯科版魁梧啊，这里以下哈、啊，这里以下，对，这边呢，住处安， 终不横死。这边呢，他判作终不横死，民果，然后劝辞，劝辞以后其实要分段啊，按照自论的分法，这边是要分段啊。为什么诸天会守护？因为呢，诸天也是学，所以他诸天王天子跟我们我辈娑婆世界的善男子善女人都是同世故，这是自论所得，因为大家都同学嘛。所以当你打开般若经开始诵念的时候，诸天就会来，诸天就会来。我劝各位齁，诵经的时候做这样的观想，诸天就在这边，菩萨众呢也这样子来，对不对？好，然后呢你就这样诵经，你要正确的啊，正确的清清楚楚的送给大众听，你要代佛说法。像偶遇大师就发愿，他说他要到阿弥陀佛国，纵使变作嘉陵频切鸟为阿弥陀佛说法都也很好，他做这样的愿。我们也诵经的时候也做这样的受持，这边同样也是告诉你，诸天呐、啊，你不能只是发心呐、啊，你发了心之后要经常受持啊，经常受持。如果你看到这些大众善男子善女人也这样子受持般若经的时候，你要常常守护他、啊。这段文就是告诉你要做守护的功德。好，复次教师家，三千大千国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魔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六天。啊，这是欲界六天，他把每个天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好，底下呢，梵天旁边写初禅天，光阴天旁边写二禅天，片金天旁边写三禅天，广果天旁边写四禅天，都只是标每一禅天，每一禅天都有三天，他只标第一天。啊，那广的分别，各位就去看佛学入门了哈。那这边呢，就告诉你欲界六天跟舍界四天啊，四禅天啊，四诸天人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如果你还没有听闻四般若波罗蜜，也还没有受持，也还没有清净，也还没有读诵正意念的话，四诸天子今听到我这个话，告诫各位了，要开始怎么样听闻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各位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找了一个为他说呵呵啊，为他说。因为天对人来讲没有相，所以他不能说法啊，有这样的分别，这是我做的分别了哈。好，这样子说，他说你应当要发起，你不能只是发心呐、啊，你不能来只是做护法。所以各位哈，如果你有到道场哈，看到法会，你去做护法，你不是只是要去做护法求功德，你做护法的时候。马爱翁听，纵使只是听到依师俱记，你也常作如是思维。你就是用三业去服务大众，对不对？修如是功德，要这样子回向发愿，对不对？这个叫做修普贤观呐、啊，普贤观。所以不要说护法啊，就只是帮忙啊，做些杂事啊，然后呢，真正中间。真正的智慧的所在，你也要常做如是学，常做如是法行。所以当你只是发心不够，发心之后要真正付出实践，无法行实法行，就经常这样的受持。同样这个时候啊，同样这个时候啊，不离萨婆若心，记住哈，真正这样的实践，你才能够就近成佛。所以你要不离成佛的本愿。复次教师讲，你这个时候同时要注意到啊，我们这些五浊恶世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已经发心，不但发心，他也闻是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他也不离成佛的本愿，不离萨婆若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啊，是诸善男子女人，若在空舍，若在旷野，若在一切住处，加上几个字，汝等天王天子应当守护，令其心不受逼恼，终不怖畏。这是两种外因缘，因为诸天跟我们同学同世故，所以他一定常相守护。那因为有他的守护的关系，所以在空舍，在旷野，在一切的住处，我们应当不会不畏。你就会在一切处怎么样， 看到有情无情为我们说法，对不对？啊，你都会过观察，一切有情无情都为我们说法，那一切处都是净土了。所以如果一切处有诸天守护，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有情无情为我们说法，你于中怎么会生出不恼之心呢？这是两种外因缘。所以前面的密意所显是佛告诫祖父诸天也要跟五浊恶世的善男子善女人常做同事，常做同学，一起同学般若，要护念众生，保护众生，保守众生，令他在一切处不生怖畏啊，不生怖畏。那么表法的意思我也有这么一表，空舍旷野住处，住处就是十法界，就是三界，就是六道。司法界、三界、六趣都是住处，住处无非是两者，空色，空色就是表五蕴，因为五蕴是空，所以用空色来表示。旷野是中阴身，当你还没有投胎，在两个生命的中间，那是你徘徊在生死的旷野当中啊，乃至寻寻觅觅，何处是我家？告诉你，净土是最好的去处了，对不对？不要徘徊在生死旷野当中，也不要取任何一种法界的五蕴身去受胎啊。那毕竟呢，如果你没有无生法忍的智慧，是不可爱的啊，是不可爱的。在生死六道当中徘徊啊，终身恐怖，毕竟不可爱。诸天守护就告诉你，提醒你在一切的地方要常思维啊，常思维，要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你如果有本事观一切法如佛的话，你就可以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常行菩萨道。如果你没那个本事的话，怎么办？你自己要好好抉择。所以这边我就表示，空舍表五蕴，旷野表中阴，徘徊住处表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的住处。这些住处，诸天菩萨大众都是常相守护。你不是孤独的啊，常这样思维，你心就有力量。德不孤必有邻，诸天大众常相守护，你的心怎么能退屈呢？对不对？怎么能退屈呢？不见第一地，我誓不甘休你，对不对？于中发起正勤不放逸的心啊，这是两种外因缘。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明于内空乃至有法无我空，就是八空，用十八空常观一切法，这就是常修般若波罗蜜。空是破执，破一切有相的执着，你要正观一切法，毕竟空无自性可得，你就不会有什么恐怖心。所以你的十八空的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你只要善安住般若波罗蜜，就得诸天守护，于一切处就不生怖畏。所以其实啊，还是要自利他利，怎么样？和合起作用。他利是恒不忘失的，就只有我们不意念这些功德而已。如果你只要自利功德，外利就相应，外利恒不退失，自利功德只要相应。如果你对着镜背对着他，对不对？是没有功德的啊，不，没有功德的。你如果于内空外空乃至无法有空的十八空的智慧常作如是观，你就会观察一切法只是因缘所生，假名是色，无有自性可得，那怎么会生出怖畏呢？啊，怎么会生出怖畏呢？好，到这边呢就说两种功德，两种功德呢也是相对待的。诸天守护是因为跟我们一起同学习般若，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应当于一切处呢常观行十八空，也不生怖畏才对啊。这样子呢内外相应，就会生出魔若魔天不能得其变，人非人等不能得其变，也不对死产生任何恐怖，这三种功德是发起。所以在自论当中呢，就说有这三种功德、三种果，加上诸天守护跟于一切处不怖畏，何说是五种果？好，这段文到这边一个段落，可能也刚好是一个 因缘了。底下呢又是一段啊，一段，我看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就从371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下。